各位听好，英国内战以查理一世战败结束，随后进行的审判以审判国王犯有暴政罪被处以死刑。法学家、历史学家对这场审判的正当性一直争议不断，但确凿不疑的结论是，审判彰显了英格兰宪政的原则坚如磐石。这条原则是，不管你有多么高高在上，法律在你之上。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1640年的英国革命，诛杀暴君之武，法律的焦点，起诉国王。赵先生您好。
你好，
赵先生。审判国王是一场法律实践，但没有前例可循。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同时它也是一个性命攸关的问题。当时呢，反对国王的共和一派被称作元鲁党，因为他们大多数不像贵族那样戴着一个假发，而是呢剪着个短头，看上去呢是个圆头。这派的军官说过一段话，究竟是国王应该像神一样任意进行统治，而全国人民应该像野兽一样受到强制，还是人民应该受自己制定的法律的统治，并生活在根据他们的意志产生的政府之下？这便是保皇派同我们的分歧所在。这段话呢，说明了审判国王的初衷，也就是英国内战所争的关键。但是呢，由克伦威尔的铁甲军为后盾的审判国王的提议本身有一个法律上的难题。杰弗里·罗伯逊在库克传记《弑君者》这书中呢，他就把这个难题呢总结成，那时的法律思维根本找不到根据来起诉国王，国王就是法律。根据这个定义呢，国王不会做错事儿。Hex is lex， 国王即法律。那么一个 hex vs hex， 也就是国王审判国王的案件呢，它在定义上就是矛盾的。那么在这个关键时刻呢，约翰·库克这位格雷律师公会的律师呢，就被任命为副检察长来审判国王。1649年1月10号，他收到了国会送来的卷宗，上面就写着准备起诉国王。
这可不是个平平常常的案子。
是啊，这可是个历史时刻。当时那些比库克地位高的律师啊，都纷纷躲藏起来，以避开这个棘手的案子。他们吓坏了，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呢，国王是高于法律的。本来负责指控国王的人呢是总检察长威廉斯蒂尔，但是他临阵就逃脱了，他声称自己病了，无法履行职责，于是指控的任务呢就落到了库克身上。国会成立了特别高等法庭，这个法庭的任务呢是确立一个原则，剥夺国王的君主豁免权。一个君王一旦推行暴政，残害本国人民，必须受到相应的惩罚。就此，施行暴政成为了一项刑事罪名。但是作为一位法律人士啊，库克他必须提出一套法律解释，证明审判暴君不仅出于义愤，也出于正义的要求，而正义是法律的目的。罗伯逊甚至认为斯蒂尔的临阵逃脱呀是个天意，因为约翰·库克开始担当起主导起诉的重任，他的任务是说服法庭，说服整个世界，无论是君权神授还是君主豁免权，都不能允许压迫人民的一国之君逍遥法外。逍遥法外 impunity 这个词儿呢，是在库克的卷宗中就进入了历史。他表示，暴君在施行暴政后不该再享有快乐和自由。
显然，库克对查理一世的起诉对后来的历史有着重大的影响。
当然了，这个影响怎么估量都不会过分。更精彩的是啊， 当库克与查理一世面对面时，他表现出的那种法律人应该有的尊严，那是一个震撼人心的场面。罗伯逊他仔细就描述了这个场面。1月20号呢，是个星期六，那天下午呢，68名身着黑袍的法官就进入威斯敏斯特大厅，这就是特别高等法庭所在地。市民们挤满了走廊，因为这是个公开审理的案子，允许市民旁听。120名士兵呢，手持长矛，法庭书记捧着镇国宝剑在前面开道。主审法官布拉德肖的座位上铺着深红色的天鹅绒，桌上摆放着深红色的垫子，上面绣着议会的权杖。查理一世正对法官而坐，那检察官库克呢，就站在国王坐席的右侧。查理一世进场时呢，还带着威严，士兵在他两侧护送他入座。国王呢，没有带任何戒具，手持皇家的银尖拐杖。他眼睛紧盯法官，拒绝脱帽，以表示对法庭的蔑视。此时呢，他仿佛仍然是大权在握的英国国王。法官就开始说话了，口气呢，先是蛮尊重的。查理·斯图亚特，英国国王，英国下议院决定组成高等法庭对你进行审判，法庭将秉公听取对你的控告。这个时候呢，库克就出场了，他开始宣读公诉书。他刚说到尊敬的主席，他突然就感觉肩膀呢被重击了一下，原来是国王呢用他那只皇家手杖打了库克一下，并且命令他等等。随即呢，他又用手杖刺向库克。此刻如果库克有片刻犹豫，听从了国王的命令，那么这场审判就进行不下去了。但是库克完全不理会国王的杖击和命令，他继续宣读公诉书。尊敬的主席，本人受高等法庭之命，未完成，刚说到这儿，这国王第三次又用手杖刺向库克，因为他用力过猛啊，手杖上那个装饰华丽的银尖头就掉下来了，正掉在库克的长袍之下。这时候呢，国王与库克四目相对，国王就示意库克弯腰去捡起那个银尖头，但是库克眼睛是眨也不眨，继续陈词：我代表英国人民，并以他们的名义向法庭控诉我身旁所坐的英国国王查理·斯图亚特构成严重叛国罪及其他严重罪行。
这表明库克的法律信念无比坚定。
对，那么在库克心中啊，你只要是站在法庭上，那你就是个普通的犯罪嫌疑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罪无罪只能由法庭决定。果然，库克以信义支撑的法律尊严呢，使至高无上的人间权威国王屈服了。罗伯逊记述到啊，就在库克极具杀伤力的话语下，国王好似退缩了，一下子从高高在上的国王呢，就变成了一个暴躁的、头发肮脏的犯人。在人们惊讶的注视下，国王慢慢的、费力的就弯下腰，捡起了掉在库克脚下地板上的那个银尖头。这时候人群中就发出了一片叹息声。库克在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刻，他停了一下，然后把控诉书交给法庭书记员安德鲁·布鲁顿来正式宣读。历史上有许多极具象征意义的神奇时刻，你比如说奥斯特利兹战役结束后，那战场上的迷雾突然消散，阳光灿烂照亮战场，拿破仑就说了那句名言，这是奥斯特利兹的阳光。那么这句话就表明胜负未分的迷雾已经被阳光灿烂的胜利时刻取代了。而查理一世在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律师面前弯下腰自己去捡掉在地上的皇家手杖的银头，这实在是太具象征意义。所以罗伯逊总结说呀， 这个插曲象征意义再明显不过了。国王，神圣的陛下弯了腰，他在人权法律的权威下显得如此无力。库克在那一刻的镇定和坚决，使审判国王的开场便大大提升了人们的期望。现在这是一场对国王的真正审判了，国王没有任何特权。这个历史时刻真正诠释了 Be ye ever so high, the law is above you, 不管你有多高高在上，法律在你之上。
好的，那就谢谢赵野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1640年英国革命诛杀暴君之五，法律的焦点起诉国王。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费利普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